希伯来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作者不明确的状态之下，仍然被选为新约书卷当中的一卷。那么，它是以内容被选上去，其他的作者都是耶稣基督第一代的使徒，不是他弟弟，就是他所公认、认证的使徒写的，因为这一些的人必须跟耶稣基督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希伯来书不一样，希伯来书它是以它的内容被公认这是出于神，所以自然它的分量是很重，而且呢，它对旧约非常的明确，是跟旧约前后呼应的。因此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会感觉到很吃力，是因为它满了很多犹太人他们文化上面思维上面的一些的背景如果说你对这些背景不明白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无法明白，就像我们今天要讲的，主所爱的他就管教。那么，这个管教这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基督徒，他没办法接受的。他认为神是爱，他怎么会管教他的孩子？可是你在以色列人他的文化背景当中，你发现旧约当中，这个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管教他的孩子，那是绝对不手软。对不对？那个箴言里面他教我们一定要管，用棍子打鞭打你的儿子。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就很容易走错路。那同样的，基督徒今天呢，你在奔跑这个人生道路的时候，你也需要被神来管教。那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上帝如果是爱你的话，他一定管教；如果上帝不爱你，他是任凭你，那你就完了。所以一方面来讲说，哎呀，我们基督徒祷告好，不要遭受什么困难了。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真的战战兢兢啊。你跟我常常需要被管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有这种倾向，但是一直这个倾向当中，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允许上帝的管教，但求主让我们在管教的时候，虽然很疼痛，虽然很痛苦，但是神的目的是好的。但是魔鬼的目的不是，魔鬼的目的是叫你什么？叫你放弃信仰，叫你一点盼望都没有，叫你离开上帝，他就胜利了。但是我们今天知道魔鬼的诡计，你还是持守你的信仰。好，我们常常进入了希伯来书12章，在我们前面讲到很多信心英雄榜的人物，这个事迹呢，我们上一次讨论了很多。我想我们今天呢，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就跳过去了哈，从11章20节一直到最后面哈。我们从39节跟40节来讲，他说这些英雄榜的人物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换句话说，他们绝大部分的人，他们盼望的，他们所相信的，他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没有得到，没有看到。那真正的是英雄，那么他们的信仰呢，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是被称赞的，但是呢，他们仍然生活在盼望、希望当中，并没有得到所有全部的应许。40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第四十节很有意思，因为作者他讲了老半天，十一章里面列了这么多信心英雄啊，他好像在讲历史啊，但是他最后一句话就点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说这一些的人啊，他们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哎、我们这个更美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基督成就了人类的救赎，神已经给我们了这更美的事情。但是神他要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要跟这些信心英雄榜的人同德。那么这经文在讲说就不能够完全了，意思就是说神他的心意就是说，我借着旧约这些英雄人物，他们的事迹，他们的盼望，他们的信心，就把他们当作我们效法或者是见证，对我们来讲，他希望我们跟他们同德，这样才是神完美的旨意。我换句话说，你的信心是不是跟他们一样同列在信心英雄榜上？所以你说旧约的信心英雄榜已经结束了，那么新约的信心英雄榜上有没有你的名字啊？有没有你的名字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十二章第一节，所以你永远要记得十二章第一节是连接的十一章最后两节，因为这些在十二章第一节有两个字，因此或者是所以，和合本没有翻出来，所以我再说在希伯来书有很多的这个连接词啊，哎，我们和合本都没有翻出来，蛮可惜的，所以让人家以为这个是片段片段片段，但是呢，十二章第一节很显然的，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那这个见证人这个字啊，原文就是 martyr， 就是殉道者，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信心英雄榜上的人，有些人他就是殉道者，什么意思？他没有放弃他的信，至死不渝，不会因为死亡而威胁，死亡的威胁而放弃。他说如同云彩持续的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就是跑，那不断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所以我们在那边看到了，好像我们今天在一个田径场上面啊，400公尺的，全部都是坐满了人，好像云彩一般，就是云彩这样围绕着我们。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观众席上啊，对我们喊加油，刘义仁加油，开启传道加油。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赛跑，他在看，他在替我们加油。他说你们要跑到终点啊，不要中途而废啊，好像跑一场马拉松，人生的马拉松啊。马拉松不是要跑第一，是要跑完全程的。所以你的竞争对手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的竞争对手是你自己，你的老我， 你在捞我，就说哎呀不要跑了，哎呀耶稣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哦好辛苦哦，好痛苦哦，我转身就回到世界，多快乐。但是你要在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定的这个人生道路上面带着盼望奔跑。这个盼望就是十二章哈，十一章讲是信，十二章是望，盼望，十三章是爱。那你要成为新约的英雄榜上的人物，你必须带着这个盼望奔跑。而且你这个盼望不是独自一个人，是场边有很多拉拉队，他们就坐在运动场上的观众席上为你我加油。所以你说天上的圣徒没事干吗？哇，他们有事干啊，他们在看着你啊，他在为你加油啊，要与我们同德才是完美的。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原来我们不是孤单的啊。好，脱去人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哈，这亚兰文说，这罪在等待着我们。你知道那个创世纪第四章吗？哈，哎，罪就在你的门前啊，留恋你啊，爱慕你啊，他在等你犯罪啊，所以你要脱掉那一些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持续的奔跑 ，keep running。持续的跑跑跑跑，不断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这个路程可能有一段时间呢，你跌倒，你休息，你受伤，但是下一段继续跑。在我们的人生阶段当中，你一直要有这个动力，因为旁边有很多人在加油。加油，加油 ，OK。这个赛程呢，路程呢，就是赛程。这个赛程就是什么？就是竞技场上面的赛程，就是亚兰文是说为我们个人制定好的赛程。有的人可能是在职场里面奔跑他的人生，有些人呢是在教会做牧师的，有些人是在教育界、媒体界，不管是什么界，七座山头啊，你在奔跑上帝为你制定好的赛程。The Passion Translation TPT 啊，他说：“至于我们所有这些伟大的见证人，他们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每一个都证实了信仰的真实性。”因此我们必须放下每一个刺透我们的伤口以及我们很容易陷入的罪。他说缠绕的罪是刺透我，那你一定要把它去掉，然后我们就能够以热情和决心去跑人生马拉松的赛跑，因为道路已经在我们面前标定好了。所以十二章就总结了为什么作者一直在讲这么多信心的英雄人物，原来啊，他们坐在观众席上为我们加油，他们在给我们做榜样，他们为我们加油，为我们祷告，他们要把他们的恩膏给你，给我。这弟兄姐妹，你想到这个，你心里面可能就有了更多更深远的盼望，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跑。第二点，持续的仰望，仰望是 fix your eyes 啊，就是定睛于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啊。这什么叫创始成终？创始就是领袖也好，或者是作者 author， 是信心的作者。成功的意思就是成全或完成的意思。所以 信心的作者是耶稣他自己，成全你信心的，成全你盼望的，就是耶稣，他会帮你完成。你有信心的东西，他到时候显现给你。他因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OK， 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做一个最好最好的见证，他自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上的苦难，因为他看见了前面的喜乐。什么喜乐？他看见了我们有很多的人跟随耶稣基督进入神国度里面。希伯来书第二章讲说，他有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我说那个儿子是有继承权的儿子 ，Eos。他看到这个，他就非常喜乐，就甘心忍受。那我们今天在奔跑神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生道路，你是不是看见了将来的荣耀，将来的奖赏，看到神的荣耀，你就甘心忍受我们现在所受到的任何的痛苦，你愿意吗？这是第二节。 TPT 就是说，我们的目光从自然界移开，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现在在天上，他在我们的内心孕育的信仰，引导我们迈向信仰的完美。他的榜样，因为知道你将属于他，他的心中充满喜乐，他忍受十字架上的痛苦，克服了十字架上的羞辱，高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谢赞美主。第三节，因此又是一个因此啊，他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持续的疲倦灰心啊。那这个疲倦就是疲惫、精疲力尽啊，你跑了很多很长啊，人生我们现在说人生七十才开始啊，我已经快到了啊。那你可能会很精疲力尽的，但是你可能会灰心，这个灰心是魂的灰心，不是灵的灰心。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你要思想耶稣，仔细思想耶稣是如何面对那些扼杀自己灵魂的罪人，何等的强烈的反对。意思就是说，这些反对他的人呢，是扼杀自己的灵魂，就像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在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啊，如何的反对他，如何的要去捉拿他，如何的要去杀害他，以除后患啊，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被权势、财物冲昏了头，以至于他们没有看到耶稣是真的弥赛亚。他们眼中就是看到钱财，所以呢，他们的主是马门，而不是耶稣。为了钱，为了权势，把耶稣基督杀掉了。他们以为上帝还可以拯救他们，所以这个就是很不幸的。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你认为我在世界上还是可以过着我想要过的生活，我追求财富、权势，却是信耶稣的，我到时候还可以进天堂。那这样子的想法，你必须要有一个真理上面的看见，因为我们待会会讲到哈，恐怕人失去了神的恩呢，是恩典了。会失去的。对，我再说，希伯来书从第一章到现在十二章为 每一章都在讲你有可能会失去神的恩典，神的救赎。只是现在这样子的看法已经不是主流的看法，甚至还有人说你这个是异端，还有人说你这个是不晓得神深厚的恩典。Anyway, 好，那么我们在这边看到啊，你要跑，有人加油，你思想耶稣，免得疲倦灰心。好，我们来细细的思想哈。十二章第一节，许多的见证人，就是十一章当中所有那些信而有见证的，请记得哈，你是有信心的人，必定是有见证的。好，这是雅各书上面所写的，有信心必定有行为的。OK。他们这样子成就了我们信心的见证人和鼓励的，他们的见证会激发我们蛮有盼望的前进，让我们放下重担，让我们脱去容易成为我们的罪而下场奔跑竞赛。所以这些的人之外，还有主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标准。想到这些见证人，我们就受到鼓励，想到主耶稣，我们就不会疲倦灰心。我最近一直在台湾啊，享受这个假期啊，已经刚好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啊，我看到了就是很多的基督徒想要生命成长，但是被很多残累的罪所拖累，最大的拖累的就是手机跟网。我上公车一看，哇，十个大概有八九个都在看手机，没几个例外的。所以我就看到了这个已经被深深的影响到我们现代人生活的形态。我们真的求主赦免我们，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第二点哈，在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信徒要与旧约的信心英雄榜上的人同列啊，就是要他们与我们同德啊，才显得完全。你必须要做五件事情，第一个，放下一切重担。这个重担呢，从一个不好的意思上来看呢，就是傲慢啊、自负啊等等。你骄傲吗？你很自负吗？自以为是吗？你曾经受过伤就一直让这个伤在你的里面发酵吗？你的仇恨会不会？会。那保罗在这里目的是要让信徒放下任何阻碍基督徒进步的重担。保罗就是我认为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把我们容易缠累的罪呢放在一边，罪就是在道德意义上没有达到标准，就是射箭没有中靶心的意思。那每一个人都曾经沉迷的罪，好像我们现在沉迷在手机上、网络上、明星、电影，有人喜欢打游戏，有人喜欢沉溺在色情，有人沉溺在网络交友，有人沉溺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一些事情，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所以这些要小心啊，你在奔走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的时候，你要甩开它来。第三，存心忍耐。这个忍耐呢，就是在竞赛当中啊，你为了跑这个竞赛，那这个竞赛这个赛程，就好像你去比赛，你在比赛的时候呢，要为这个比赛做出适当的牺牲，准备。爬 要带水啊，要锻炼你的体能体力啊，读经祷告很可能就是你必须要常常预备准备的。那么在跑的过程当中呢，你是在征战，你是在跟你的老我冲突的。圣灵引导你一定会经历过很多属灵的征战，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受试探。我们今天基督徒也会被圣灵引导去受一些试探，但你能不能胜过，就看你可不可以存心忍耐。我们今天对一个喜欢上网打游戏的人，你能不能够存心忍耐一天不打呢？你一天不打，不是说不打就算了，你一天不打，而且好好乖乖的、愿意的委身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啊，好好的做刘牧师给你的作业啊，不要啊，不要去做别其他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很忙的，但你可不可以存心忍耐？刘牧师逼迫你写作业，存心忍耐。第四，仰望定睛于耶稣，他是信心英雄榜上的首领，他是我们的信心创始者跟成全者。定睛在耶稣身上，无论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子的逼迫、什么样子的苦难，看着耶稣。我们以前 Lawrence 弟兄啊，劳伦斯弟兄，他亲近上帝就只有一招，这一招就是随时注视着耶稣基督，想象耶稣就在你旁边，想象耶稣就在我们现在查经当中，他在观察我们，他对着我们微笑，他看着你，看着我，有没有好好学习？他要把信心的恩膏加添给你，让你看见他，让你思想他。第五点，思念他，观察分析他生活行文的每一部分，他在苦难当中的勇气。所以你必须要好好查圣经，耶稣讲的话，耶稣在那种情景当中，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他怎么去面对那一些的逼迫，这一些值得你我的思念。这五件事情是帮助你成为新约的英雄榜上的人。那第三点，特别讲到存心忍耐，我看这个新约全书释义，这位刘树光这位老弟兄啊，他写的哦，他写好多关于存心忍耐。那这份资料，他是1940年50年代的写的，他是写人文解经的，可能是最早的人物之一啊。他说奔跑在前面的路程，你要存心忍耐。那为什么讲存心忍耐呢？他说6章11节，希望还是好，古人凭着忍耐承受一起，10章36节，我们是忍耐的行神的旨意。那本节12章2节，我们是忍耐的奔那摆在我前面的路程。好，这是12章1节。OK。那么我们要忍耐啊，忍耐啊。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是必须要另外去救了他。这是13章的信息。忍受他忍受的灵物，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是有关。雅各书1章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生命的冠冕。那这个冠冕呢，是十字架的冠冕。 所以我们要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这条路上有钉痕，有枪伤，有哭泣，有眼泪。这条路不容易，这条路是每一个人真实的想要进入新约英雄榜门的人一定会经过了。第三点，这条路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圣灵带领人生每一个路程。我自己在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换了七八家公司，这家公司结束了，换另外一家，换另外一家。这是从一个你的事业上面，有些人说哦，我在这个教会，我在那个教会，感谢主，我一生当中基督徒的生命，我只有两个教会，前一家22年，后一家到现在也快20年了，明年就20年。因为我想一个教会的肢体生活是很重要的肢体生活，你所有在生命当中的成长都是在肢体生活当中所形成的，你的生命这样跟基督徒的肢体生活有很重大的关系。好，那我们不是像佛教去深山修行，只管自己，别人怎么样不行，可是我们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互为肢体，所以没有一个人是独善其身的。但是不管你的道路如何，我们最后的终点一定是耶稣基督，他们一直在为我们加油。第四点呢，这条路上很多人在害怕，有人中途倒退，所以你想要走到底的，非存心的一忍耐这一条十字架上的道路。保罗说，我们受患难原来是命定的，所以这个命定就是说你一定会有困难。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不愿意在信仰生活上面受患难，所以他跑掉了，很可惜。湖里有洞，天空有飞鸟，有窝啊。在这条十字架道路上，肉体找不到安息，而且有很多的祸患，像约伯多有苦难，又有朋友的误解，所以你一定要存心忍耐。那拉撒路复活之后呢，主耶稣叫他身上的布袋把它解开哦。所以我们活的人不能够带死人的东西，你要除掉你的罪，干干净净的跑全程哦。但是我看大部分的人，应该讲每一个人都是边跑边拖，边跑边拖。所以我们在看到第二节的仰望啊，定睛在耶稣基督啊，就是我们的终点。所以我们在奔跑的时候，眼睛是看着耶稣，而且脑筋是思想耶稣，他是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者，这是我们能够坚持忍耐跑完全程的秘诀。你一边跑，眼睛看着耶稣，脑筋看思想耶稣神的话，他是我们最好的见证，因为他看见天国羊群的喜乐，就可以忍耐十字架上的苦难和逼迫，坚持到底，成就了救赎大功。坐在神的右边啊，弟兄姐妹，你今天是不是也看到了，你有一天奔跑的时候，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也跑到那个信心英雄榜上的观众席上面，为后面的人加油。你看见了吗？ 你看见了，就有信心，不再疲倦灰心啊。第四节哈，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不必，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恶流血了。所以你与罪恶相争，你就说耶稣替我受过刑罚，所以这个血我不必流了，也耶稣替我流了，这就够了。但你要常常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你，以罪恶的相争，以最棒我最棒的法宝绝招，就是涂抹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那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热情版他说，当你的忠诚偏离他的时候，不要让你的灵魂颤抖恐惧啊，你不要害怕，他会管教你，但你的灵魂不要害怕，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那这个鞭打呢，亚兰文他做的呢比较，对我来讲然后比较合理。他说呢，吸引你归向他，所以主所爱的他管教吸引你归向他，因为你是他所收纳的儿子。The Passion Translation 他说，因为主对你生命的训练，那他把管教翻译成训练，是他信实之爱的证据。所以当主他来训练你、管教你、鞭打你，那就是他爱你的证据。所以他不理你的时候，就不爱你了。所以我们在思想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如果神让你很多痛苦、很多苦难，很可能是他爱你哦。你千万不要就先跟上帝抱怨埋怨你不爱我，你把神的美意给弄明了。他要吸引你到他身边的时候，证明你是他可爱的孩子。所以我们在看第六节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这样看。那主所爱的这个爱呢，亚兰文的爱是像母亲一样的孕育之爱，所以这段经文显示了神如何管教我们，他有父爱的力量鞭打，也有母爱的养育，所以有父爱跟母爱，这叫做严父慈母。亚兰文可以翻译主向他所圣化的人展示他的养育之爱或者是怜悯，他要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圣化就是成圣的过程，他爱你，来怜悯你，但他一定管教。亚兰文中的鞭打是吸引你归向他，意思是鞭打吸引，但是希腊文就惩罚chastise， 但是亚兰文是吸引你、爱你的意思。箴言三章十一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或是惩治，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那么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神管教很严厉的。有时候你都会想说，哦，原来上帝对自己的孩子管教的比外邦的人或者不是神选民的人还要严重。所以你就看到有些时候呢，为什么神对于基督徒而特别的管教，对那些外邦人好像就比较宽松，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待会就知道了，他管教的目的是什么。 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我们看这个热情版，他说接受上帝纠正作为训练你的一部分啊。我再说这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热情版，他把管教翻译成训练，其实训练也是其中的意思，这是神在训练你啊。你管教你孩子是训练他将来走更稳的脚步，不至于怎么样背逆，因为他在做任何慈爱父亲为他孩子所做的事情，谁听过一个不需要被纠正的孩子？我们基督徒重生之后像个重生的婴孩啊，那婴孩要渐渐长大，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接受上帝对我们的纠正管教啊，有些时候还要鞭打一下。好了，我们知道神在看着你，神在看着我，但是他的出发点是爱。对，你打你的小孩子的时候，你的出发点是恨还是爱？你的出发点一定是爱，可是表达的方式会让人家以为你是恨。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问题。第八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欢迎上帝的管教，将其视为真正儿子身份的验证。因为上帝在管教你的时候，你就说感谢主，我是上帝真正的孩子，因为他在管教我。因为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忍受过他的根治，这只能证明我们是陌生人而不是儿子。对神所爱的，他一定管教了，他一定管教了。OK， 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OK。所以啊，热情版他说，即使我们在地上的父亲纠正管教我们，我们还尊重他们，何况当我们顺服上帝赋予生命的管教的时候，他把上帝的管教呢变成一个 life giving 赋予生命的管教的时候，我们应该表现出对上帝对我们的天父更大的尊重嘛。换句话说，你对于被管教的态度是什么？箴言6:23，因为诫命是真，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所以神的管教是让我们有生命，是让我们有圣洁。真正的父就是随己意管教，但随己意管教 OK。那我们这个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使我们得益处，叫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原文的意思是分享他的圣洁，分享他的圣洁。所以管教呢，你可以翻译成纪律啊、纠正啊、指导啊、培训啊、训练。可以，万灵的父Father of Spirits， 万灵的父，所有的灵都是从他而来。反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的管教在当时似乎是痛苦多于快乐。当然了，每个人被管教的时候，谁觉得快乐？当然是痛苦啊，但后来却产生品格的转变，为顺服而忍耐到底的人带来正义和平等啊。这就是上帝管教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人，我们重生之后， 我们有学习的，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很多需要被管教。你的态度怎么样？你的态度是拒绝、不信，还是你很高兴，因为知道这是上帝的爱？所以我们来谈谈管教。信徒在奔跑人生路程的时候，赛程中必须通过神的管教，如同儿子顺服父亲的管教。何况天父的管教是要我们与他的圣洁分，不至于失去神的恩典，好将来能够见他的面。所以这是上帝管教我们一个至终的目的。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彼得前书也说，第一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又说了一次。那你没有圣洁的话，你没有办法见耶稣。那怎么办？就是管教，顺服吧，免得我们失去神的恩。好，在这个地方讲得非常的深入，基督徒是有失去神恩典的机会，那你要顺服神的管教。第一项，有些基督徒除了疾病之外，不会想到其他的管教方式。他们说就是生病，还有很多，他们相信自己生病的时候正在接受惩罚，他们对自己所做的具体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猜了老半天，我生病是因为这样这样那样的。所以呢，上帝确实允许瘟疫会发生，个人国家都会知道有一个原因，但从来不会用一个极端的手段，除非在所有其他人顺服的方法都已经用尽之下呢，上帝会用极端的方式，他作为最后的手段。在历史上呢，他就把北国以色列灭了，把南国犹大也灭了，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手段。所以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阐述了这一点。耶和华记33章14到29节当中，我们找到许多疾病的原因。那我有一题作业，就是要你去找，就这段圣经当中啊，疾病的原因是什么？神管教你用疾病，但原因是什么？你要找出来，你不要说哦。我受到神的管教了，原因是什么？ B 哈，如果神的孩子想要宣称他正在受到神的管教，那么让他也承认他一再拒绝听从神或者是服从他。其实答案有两个答案已经在这里了，还有其他的。最主要就是你拒绝听从上帝，拒绝服从他，让他承认自己的罪，因为上帝不会将瘟疫降在听话的孩子身上，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得到医治，免受瘟疫的 age。 只有杀走的人才会收割，悖逆的人才会受到咒诅。okay. 对，你会有咒诅是因为你做了一些的事情，有其因必有其果。那神为了爱你，有些时候让你受一些咒诅，管教一些。但是啊，好孩子他不会啊，所以呢，无故的咒诅是不会有。箴言里面啊，好。第四项，另外一方面，基督徒和罪人一样，由于营养啊、运动啊、身体护理不当，也容易患传染病以及身体的疾病。他们也会受到撒旦的攻击，但是如果他们不学会承接应许、抵抗撒旦的话， 那他们也可能会受到折磨，身体上面的折磨。所以，弟兄姐妹，你生病不见得是因为你得罪上帝，受他管教哦，可能是因为你的营养、运动不够等等啊，或是喜欢吃什么东西，那些东西是不好的东西啊。那有一点是肯定的，神不会将疾病给他顺从的女生的，这样的说法就是与撒旦合作，而不是与上帝合作。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作者哈，这个 Dick Bible 哈，他特别强调一点啊，这是他的观点。他说：“你千万不要说生病给顺从的儿女，那么这是跟撒旦合作，因为神是给人有生命，并且是丰盛。” OK， 那神借着我们圣灵的大能医治所有的疾病。如果人用耶伯作为不幸的借口，那让他们意识到是耶伯那个时候不明白圣经，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弥赛亚信息都还没有来，他没有一个书学的启示、圣约或应许，但他却被神医治了，所以让那些人去战斗嘛，或许他可以得到像约伯一样得到的医治跟答案。但我们今天不必啦，我们今天有耶稣基督了，他是我们一切的答案啊。所以神会不会给顺命的儿女疾病呢？答案应该是不会的。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世上的父亲管教或训练孩子克服癌症肿瘤无数的疾病吗？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教导时那样，如果这样，可不可以证明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他愿意，父神愿意给你最好的礼物就是圣灵，这是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世上的父母会允许孩子遭受身体的痛苦吗？答案是不会的。我们说神是唯一喜欢看到他孩子生病的父亲吗？那更不会。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怎么能够爱他们胜过爱地上的父母？疾病是神训练他儿女的唯一方法吗？当然不是。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上帝不会无缘无故给顺命的儿女疾病的。看、okay. 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好，神对施行管教。为什么？八个原因，那这八个原因是在我们的竞争作业里面，我要你们好好去看一下哦。就是当人们拒绝听从神的时候，约伯记三十三章哈，犯罪的时候，神会怎么做？激怒神的时候，神会做什么？离弃神的时候，神会管教什么？人们拒绝省察自己。就是审判自己的意识的时候，上帝会做什么？顽固悖逆的时候呢？哎，上帝会做什么？顺着肉体情欲撒种的时候呢？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他的孩子需要管教纠正的时候，哎，神他就管教。所以这个八个原因是神管教。所以呢，这个晋升作业哈，好。那么 ，Vinnie Deck Deck Bible Deck 这个美国灵恩派，不能讲灵恩派，五行学派的神学家，他说，神十种管教选民的方法，他会让战争棍子打。禁食、逼迫、饥荒、罚款、被捕、鞭打、审判、疾病临到罪人身上，他有这十种管教的方式。我们前面谈到管教的原因，这是管教的方式。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现在在美国，号称是上帝以上帝立国的美国， 你觉得上帝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管教美国呢？啊，我只是让大家参考一下啊，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前面讲到了上帝为什么要管教，接下来12节到17节，上帝他要我们被管教，是因为避免我们道德行为的不一致。怎么说呢？怎么说呢？你的救恩跟你的行为之间有一个正比的，你的道德必定会配得上你的救恩的，你的道德行为也不一致，这就是因为要避免，所以上帝要管教你，上帝要你奔跑那摆在你前面的赛程。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直在往前冲，你没有办法退后，你没有办法独善其身，你一定要奔跑这一条道路的，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这个腿原文是膝盖。热情版说，因此，即使在你的软弱当中，也要透过举止疲惫的双手祈祷、敬拜，变得刚强，加强你软弱的膝盖，所以继续跑。也要为自己的脚13节，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然后这句话，有些时候大家会不太懂，我们的脚。瘸子是跟瘸子有什么关系？我没有瘸。热情版他说，因为当你在神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时候，你所有的绊脚石都会得到神圣的医治。那我的解释了哈，因为古时候的道路很颠簸，凹凸不平，你的路走久了，不小心你就瘸了。OK， 但是如果你走回到比较平坦的道路的时候，你的旧伤就可以恢复。那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要奔跑你的赛程。那你奔跑赛程，那个路是比较好的，是不会凹凸不平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一个比喻当中，你走进世界的时候，那一定是凹凸不平，你一定会脚受伤。但是在你奔跑上帝为你预备的人生赛程的时候，你的脚就会恢复痊愈。所以不是说哦，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我们怎么变瘸子，不是这个意思。OK， 而是说你走路瘸了，这是我对13节的解释。好，14节到17节是一段很重要。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到主。那亚兰文的意思就是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看到神不真实的本质。真实的本质，你见到他，你要看到他是圣洁的，你要看他是全然公义、全然圣洁的。TPT 热情版，每一个关系当中，你要迅速选择和睦，而不是增进，迅速走向圣洁，因为呢，不圣洁的人看不见主的。也就是说，你在任何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你是追求圣洁，追求和睦。我们在肢体生活当中， 不要尊敬，要圣洁。而圣洁完完全全的意思，这里分别出来。你面对弟兄，面对姐妹，都是圣洁，丝毫一点遐想都没有的，因为肢体之间就是你操练圣洁的地方，这个很不容易啊！哎，你要钉死老我，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十五节，又要持续的谨慎注意，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啊！这些地方就是很多基督徒不喜欢看的啊，失去神的恩，我的妈呀！恐怕有毒根持续的生出来，搅扰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互相守望啊，确保没有人错过上帝恩典的启示。我们做牧师的最怕就是我们当中的信仰有人怎么样失去了上帝的恩典，要劝他回到神的家，不要自己走，走错路的几率蛮大的。而且在我们之间的生活当中，不要有这种苦毒的根跑出来，因为这个苦毒的根一出来以后呢，很多人就会受到玷污，会受到的污秽，这个麻烦会散播在很多人的心中，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我们有苦毒，有怨恨，要赶快消灭。这弟兄姐妹之间的苦毒、怨恨，甚至嫉妒，赶快消掉。有人的恩赐比你强，你是高兴的不得了，还是你把他踩下去？这个人怎么可以比我好？这个人讲道怎么可以比我好？这个人的信心怎么那么大？这个人恩赐这么强，怎么可以抢了我的风头？还是你高兴的不得了啊，为他高兴，为他祝福，让他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持续的发展，也督促他爱他，免得他骄傲，这个不容易的。所有这些关系当中，教会的生活里面，这个是最不容易的。对，我很高兴我们教会的人不多，人不多好处就是你可以观察到我们之间哪一些人有什么变化，所以牧师要赶快去建立他们，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在肢体生活当中，这是讲到苦毒、嫉妒、怨恨。十六节，恐怕有淫乱的贪恋世俗如饴少，他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啊，你知道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人因为一些利益关系吵起来？因为利益的关系，把自己基督徒的身份给卖掉。我们上一次的作业有一题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世界上可不可能是因为某一些事情，把自己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给卖掉了？那贪恋世俗跟淫乱，那画上等号。淫乱不只是男女之间，男女男的，女的女的，同性恋的这些淫乱，还包括你跟 世俗世界潮流，你如果爱他们，你就等于是属灵的淫乱，拜偶像就是属灵的淫乱。但是这个偶像有很多的偶像，现在啊，球星、明星、歌星、影星，什么什么星，成为你个人的偶像，那个就是贪恋世俗，那个就是属灵的淫乱。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我们说哦，这个不是我的属灵的这个偶像啊。哎，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喜欢川普总统，很好，感谢主，但不要让他取代了耶稣啊。那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心中最高的元帅是耶稣基督，不是人，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帮助川普总统，是因为我们认为他是上帝拯救美国的一个总统，但是我们不能够让他成为我们的偶像。十七节，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拒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的父亲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在这个十六、十七节两节这样讲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说，一点食物、一点利益、一点现实的利益，就把属灵的产业跟属灵的祝福丢掉了。这丢掉之后呢，就没办法拿回来。这个地方就是在讲十五节，恐怕人失了神的恩。你这几节讲下来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只是很多人不愿意这样看。哎，不是不是，不是这样解释的。但是你扪心自问，你在学习希伯来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神这样子启示？好。十二节到十七节当中，对基督徒十项命令，什么命令？举起下垂的手，加强无力的膝盖，为你的脚修直道路，不要再走世界弯弯曲曲的道路跟凹凸不平的道路，使瘸子得医治，使你的脚得医治，可以奔跑。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圣洁，殷勤留意，免得人失去了神的恩。小心谨慎，免得有五根长出来玷污你，免得像以扫一样行淫贪恋世俗，免得被拒绝找不到悔改的机会。啊，这是十项的命令，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那么另外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当时基督徒的八个证据，他说你要追求希伯来人的英雄，而且他们一直在围绕着我们，他替我们加油。谢谢我们吧，比较好哈。你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解开困难的罪，耐心的跑基督徒的人生赛程。你的人生是一个竞赛，不是在那里躺平的。我们现在很喜欢用躺平啊，好像世界上我躺平，世界就得买我的账啊。但我们基督徒永远没有躺平的基督徒，永远是赛跑。你要赛跑，你就要牺牲，牺牲很多人生其他肉体的情欲、肉体的快乐。你要有精神的快乐，思想仰望信心创始成终者耶稣。第六点，承认顺服上帝为真儿子的管教，里面有份于他的圣洁。我讲的属于他的真儿子的管教哈。 追求平安与圣洁，满足其他祝福的条件，以免失去神的恩典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的恩典，十二节到十七节当中，那真的是太重要了。有几件事情你必须要做到。整本书是为基督徒而写的哈，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信徒。对我们，他是用很多的字眼哈，我们这些基督徒，让我们他们的救恩分别为圣，圣洁的弟兄、圣徒，用很多的术语指的是所有的基督徒，包括犹太信跟外邦，因为有很多的神学家说，哦，希望来书是为犹太信徒写的，不是为外邦信徒写的。那么这位 Finnish Deck Bible 这个人，他就说 No， 你看这些所有这些的词句，我们基督徒，让我们基督徒一起来做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就是救我们的元帅，他们的救恩。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我们是圣洁的弟兄，我们是圣徒。那这一些的叙述不是只有犹太信徒，所以确定了一点，希伯来这个作者讲的在当时是为犹太信徒讲的，但是却可以应用在犹太人、外邦人的信徒上。感谢主，这是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内容哈。那么啊，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地方啊，我们有很多的习题作业哈。大概在这个地方，我刚刚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的，好像还有多一点的东西哈，所以我待会再写一下哈。好的，那么今天的课程讲到这边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哈？感谢赞美主，因为这些不太容易哈。那你们愿意上课的，也真的是求神纪念你们，因为你们是真正的愿意花时间付代价，愿意跟刘牧师一同奔跑，忍受刘牧师的逼迫写作业啊，那真的不容易啊。但是我们要付代价，这是必须的，求主帮助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牧师，我有问题，我想请问那个约伯记那一段哈，就是刚刚你、欸、那句话我读不太懂，就是你刚刚讲义上写说人因为约伯而不信的灾难而不信，是因为约伯不明白福音，当时没有福音。
对，
所以这个是要怎么解释？就我试图读了几次，读不太懂。
没有，因为你 OK， 我不晓得你第一次读到约伯记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是，我很害怕我的信心增长。我觉得哇，信心越大，灾难越大。那时候觉得好可怕、喔、然后也觉得说神是相信神会因你的信心而他不会给你超过你所需要你所能承受的，可是我不想要啊。
是啊，对
对，
所以对耶伯记呢，有人说在你人生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你才看得懂，因为你人生过了大半生之后，你就越来越懂约伯记。我们只能说在约伯经过这么痛苦的管教，这么痛苦的管教，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找不到他不好的地方， 那神还是这样子来管教他。那我们新约当中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他当时并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 promise， 没有 covenant， 没有这些应许，也没有这些盟约。他也是经过了，他找到答案，可是他找到的答案呢，是非常痛苦的。但我们今天的好消息就是，耶稣替你死了，替我死，他有很多的救赎，这些是约伯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对约伯来讲，我们如果说遭受到管教也好 ，OK， 这些灾难啊，当然你受管教的时候可能是很大的灾难，那这一段痛苦的时刻里面呢，你有耶稣基督，约伯没有。那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更是应该被挺旺的。为什么？因为耶伯都能够挺过来，但我们有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可以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思念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说啊，主啊，我过不下去了，然后我灵里面要看到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在我们这边环绕了我们，他们说力挺加油啊，加油啊，很快试探过去，试炼就很快的过去了，神一定会为你开一条道路，叫你能够忍受啊，不会让你跌倒，因为上帝的目的不是让你跌倒，上帝的目的是要让你在他的圣洁上面，所以将来你跟我可以快快乐乐的朝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有更美之约，比旧约的人啊太棒了。那有了这一些帮助我们，又有让我们存心忍耐，让我们看着耶稣，让我们思念耶稣，脱去缠累的罪，放下各样的重担，存心忍耐奔跑往前冲，也上帝为你预备的道路是在我们肢体生活当中追求圣洁，追求和睦，对不对？追求彼此看顾，彼此观察，有没有人会失去神的恩典啊，有没有什么毒根啊，嫉妒苦毒怨恨跑出来啊，为他们射箭啊，为他们告啊，求神赦免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每一个生活都是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已经不要像约伯那么痛苦啊！为什么？他问了好多为什么，你现在不要问为什么了，承认主啊，我在某个地方背逆你，没有听从你的话，求你给我力量，设悔改信心箭，恩高福音箭给他，然后十架得胜箭，让你自己啊，该受管教的地方定死牢我啊，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
我明白牧师在讲什么，但是约伯他不是没有犯罪吗？
约伯没有犯罪，但是约伯唯一的罪是在第一章里面，他恐怕他的孩子恐怕他的孩子犯罪得罪上帝，所以他担心害怕，这是唯一鸡蛋挑骨头里面挑出来一点，可是其他的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嘛，那个人完全正直，找不到一点的错，没有犯罪。但是神借着约伯的这个人，他的整个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要让他受管教，以至于约伯还可以说，我从前奉为有你，如今才亲眼见到。这是在讲人跟神之间 相交的过程。OK， 约伯那个时代的律法都还没有出来，但是呢，约伯他知道神，敬畏他，远离恶事，但是他还没有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虽然他在做法上面他非常好，他也会献祭，他也会很多很好很棒，但是他没有耶稣基督。OK， 所以呢，神这样子的义人都这样子的管教。我刚刚讲神家里面的人，神对他是特别关照，所以连约伯这样子的义人，神都管教，何况是我们呢？何况是你跟我呢？还是很感谢主。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五件事情，因为我们有更好之约、更美之约。耶稣基督做了你我的大祭司，在天上为你我祷告。Amen。来，对。所以没有犯罪，管教不见得是要有犯罪。那讲到神的 sovereign， 就是他的一个绝对的主权。但是神也借着对约伯的管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因为约伯他没有耶稣基督为他献祭，也约伯尽管看起来 perfect， 那还是不是 perfect， 还不是完美的，因为只有神是，耶稣基督是完美的。OK， 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OK，Michelle， 有什么问题？
这个约伯不是有那个自义吗？有这个骄傲吗？是吧？他有没有就是这算自义算是骄傲吗？
他在被神管教的时候 ，OK， 自义跟骄傲跑出来了。
呀，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约伯应该是，就是说他不是，但比我们所有人不是更不容易，更就是更完美了。应该是我们有耶稣，那西亚牧师也讲，我们有圣灵，对吧？在我们里面
是
呀。那约伯虽然没有，但是他单单的是信神。可以这样理解吧，他单单的就是抓住这个神，单单的是信。
约伯对我来讲最值得我们效法是他敬畏上，他非常敬畏神，他不敢做那个作恶，他的生活形态当中也是谨慎不得了，非常谨慎的，生怕得罪上帝。但是整个的约伯记他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就像约伯这么公义正直的人，他也需要耶稣。可是他认识耶稣，认识神呢，经过了很大的逼迫，很大的逼迫。那约伯他也讲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是谁，他将来要拯救我。所以约伯呢，他心中也是盼望有一个救赎主来拯救他。那但同时也就讲到我们人类内心里面的最高的希望，就是有一个救世主替我这个成全了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靠着我自己。所以你说约伯他有骄傲啊，有自义啊，我觉得对我来讲哦，他的确有个资格这样讲这句话。谁能够证明我做错什么事情？谁能够说我骗了谁？谁能够说我在什么地方行诡诈？谁可以指控我啊？我都没做啊！我上帝啊，你要显现出来，我们当面对质。你说这叫做自义，这叫做骄傲啊？也许吧。但是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可以讲说，我不够好，我不够完美，但我有耶稣。耶稣成了我的义，耶稣成为我的最完美的祭物，所以我献上的时候，神就非常高兴的接纳。 OK， 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比约伯好的不知道几万倍，约伯没有，但是神管教他，因为神爱他，收纳他，鞭打他，让我们看见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人没有办法 perfect， 没有办法完美，只有靠耶稣，因为约伯都不行。那这起码是我对约伯记的一个了解。那但是唯有在痛苦当中，在被神管教当中，我们才知道神的宝贵，我们才知道耶稣基督替你我献上，当在十字架上受苦，那个是一个多宝贵的信息。看着约伯记，心里就感谢耶稣，不然你跟我很可能就要跟他一样受到蛮大的一个痛苦跟逼迫。好， Cathy 有什么问题？
老师，您刚才讲这个关于管教里面呢，有一个疾病哈，那就是说，好像我看到的笔记呢，也您分享的就是说，顺命的儿女是神不会用疾病来管教。
嗯，这是那个这个代课牧师的一个认为，我把它写下来，因为我也认同，因为他举出来的例子就是说，哪一个世界上的父亲用生病来管教他的儿子，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你自己做母亲的，你会说啊，我要让你生个病。
但是我们的外体，我们是会毁坏的，我们都会肉体最后都会。都会最后一生病啊，他随着人体的衰老都会生病。那在这种情况下的生病是跟管教有关吗？我觉得，因为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16，他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就是我们的身体最后都会走向衰残的，都会生病的。那个机器用久了，都会生气。那怎么样我们来区分这是神的管教呢？还是那如果这样看来的话，我还真没见过不生病的人。但如果都生病的话，
在笔记当中有讲啊，我们人因为身体的关系，对不对？这个 nutrition 就是营养的问题，还有不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对，没好好照顾自己，
你一样会受身体。那这个跟神的管教不管教，那是两回事情。
OK， 那我就明白。
那只是说他提出来的这个意见呢，我能够接受，就是说没有一个父母狠心的要让一个乖儿子生病，为了要所谓的管教啊，他不会这个样。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一个挑战，就是说上帝呢，他希望我们这些神的种子显现的时候啊，万物都在叹息等候。我希望有人像耶稣一样出来啊，他可以医病赶鬼。所以任何这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他来医治。所以我最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的history 和一些的医治，那真的是奇妙的不得了。那这一些的医治，那就是所谓的 creative， 就是一个创造性的医治。有人这个膝盖呢，整个被打残了，还可以重新完全恢复。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原来神使用这样子的人，让人的信心重新恢复起来。那这样子的人就是一个上帝在地上的代表，这种人太少。我希望我们有很多人像这个样， 让我们能够恢复信心，让这样子的见证人就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就可以持续的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所以啊，这边都讲到信心，讲到见证，那生命也许就像约翰福音第九章的那个生来是瞎眼，说哦，是谁犯罪？不是谁犯罪的问题，是要彰显神的荣耀。那我希望我们学到这一些，盼望神在这些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的这些恩膏给我们，让我们圣洁，让我们除去所有这些毒根啊，除去所有这些嫉妒、苦、愤恨，让我们众人和睦 ，peace， 享用在我们感受。啊，这些就是希望我们有的恩膏了。感谢赵美女，我希望
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大家刚刚 Casey 的问题啊，就是说你这样比较不会有疾病，那。这历代之下34章那个约西亚算是很好很好的王了吧，从8岁就开始哇立志就是要跟随就是耶稣耶和华，然后就还把律法书找出来，还教大家就是遵守啊那个逾越节好好的守啊什么的，然后可是他到最后的时候神也说让你在有生之年不会让你看到就是国灭嘛哈，那或是敌人打过来，可是这个为什么他最后居然是就是埃及王一个上来跟他讲，然后他就去打，然后就被箭射死。这个算不算管教，还是算
算不听从吧？
说什么
不听从神的话。
他没有听，可是他一生基本上是乖的不得了，然后那个埃及的一个人来跟你说，谁知道你说的神是谁啊，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埃及的什么尼罗河的神，因为他这个讲话就是很骄傲很高，就是一副那样子，你分辨不出他是耶和华透过他来跟他讲话，还是说他说哎我的神叫你不要来打，叫你别打，你就别出来，他怎么知道呢，就是蛮冤的，我说这个算不算管教呢？
我讲他要听的是神跟他写下的话，对不对？他不要去听其他的人，就是不听从吧。
因为圣经上是讲说神就是耶和华神借着这个埃及那个尼哥王去跟他讲，叫他不要打，可是他还是打，所以他就战死。所以这算是一种怀念的
非常的
管教。
exception 嘛，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嘛。当然他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说神的话为什么会是从你来讲的，但是那个时候埃及王他有讲，他说我只是借道过去，我不是我的敌人不是你啊。对。所以我只能讲说那个时候犹大王他应该找他的先知来问一问，而不是说马上就做一个决定。这个事情不是他独断的，
他可能就是犯了，他可能就是犯了这个错。
他
那时候有耶利米亚，耶利亚，那个是，
有谁？
耶利米。
没有，那是更早哦。
耶利米也在他那个时候啊，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耶户大什么的那个。之前他找一个拿律法出来，他不知道怎么办。对对对对。
他应该问他。
对，所以他是有些事可以问。对。
对。他可以问，而且不过那个时候那个叫什么，以伯德已经不在了，已经没有了，所以没有办法问。所以不然的话可以问 yes and no。对，所以。那个时候大概独断独行吧，因为一个国家的战争与否，他应该是听先知的话，他没有，对 ，unfortunately。
这我想问，我觉得管教不能管教死吧，管教 不能
有啊，摩西小小的一个错就你就是不能过约旦河啊，就死在那个尼泊山那边去啊。
对，
那
就不叫管
教
了，因为都没有可教的，然后都管死。
还有摩西的管教，你说死在尼泊山哦，没有办法过那个约旦河，
过那个尼泊河，对啊。
对，我想有几个原因，
他也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嘛，对，
犯一个小小，但是这个错误很大哦。我们只能这样讲，就是说，当神给你那么大的权柄跟恩膏的时候，一点点小错误，神很容易把它拿回来。那我们这边没什么恩膏的人，可能上帝就比较宽厚一些。我这个不是我的借口啊，我们还是要继续追求。
那就是不要恩膏了。
那怎么可以呢？
你来不及，你们连恩膏都那么强，你还说没恩膏，那就太那个了，那个在自欺欺人了，说谎话了。
这个该被管教一下。
没有恩膏，没有管教。
没有恩膏的人也有管教啊，一样管教啊，而且
管教小一些，不至于给管死啊。
有人管教就是那个《使徒行传》第五章那两个人，那两对夫妇啊，一对夫妇啊，不就被管教死掉了吗？
这都是管教死掉，这太吓人了。
对，这个很吓人的，没错。
嗯，
但是我几天前看到 Chris Reed 他讲到这一段，他说因为神的恩膏啊，神的权柄，在以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就看到啊，神的道大大兴旺，众人放胆讲论神的道。那个时候神的灵、神的恩膏运行很强的时候，神不能够允许一点点的犯罪，所以立刻第五章就把那两个人处死。所以在一个神的权柄跟恩膏那么强的时候，要特别慎戒。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讲的很，我很纳闷，很纳闷。
嗯，
所以刚才我们这个 Mandy 问了一个，就是说耶稣怎么做一个信心的成全者？因为信心的 finisher 就是说，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所盼望的事情，比如说天国好。信心的成全者就是说，耶稣一直应许我们，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到荣耀里面。对，这么天国的荣耀，天国他本身，他要 finish， 他要成全你。所以你将来，我将来信耶稣进到天国里面的时候，是耶稣成全了你所有的信心跟盼望。这是这个意思。耶稣成全了圣经上所应许的每一件事情，他已经在等你。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 finisher of our faith， 我们的信心成全者，让我们真正的领受到我们未来的家乡在天国那么荣耀里面。是他带领我们进去，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人世间生活当中，你跟我没看见，只有在意象当中可以看见，所以这就是最大的差别。OK， 今天突然大家有很多的讨论，很好，谢谢。哦、我们最后请我们的 Cassie 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哦，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又真的是好好的又饱尝了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在这个看台上面来给我们加油，给我们打气。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在奔跑天路。哦，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来脱去那些容易缠来我们的罪，放下重担，主啊，奔跑前面的路程。主啊，我们也要效法你，我们因着有盼望，神在天上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喜乐，主啊，我们就能够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啊，万灵之父，主啊，你要来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得益处。主啊，你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圣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哦，主啊，我们啊不能啊因着自己轻忽，而且失了神的恩，就如同刚才所说的，管教了就死了。哦，主啊，当神的同在啊真的是很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个越发谨慎。主啊，我们也要脱离一切的贪恋世俗啊这些淫乱的罪，我们啊要常常的预备自己啊在神的面前，我们忠心的摆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我们有很多的命令，我们需要反复的去思想，我们也有很多的应许，让我们去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话真的是甘甜，在我们的心中啊产生这样莫大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啊举起我们的手，发酸的手，还有我们的摆，让我们的膝盖也挺起来。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
谢谢
牧师，
再见，拜拜，
拜拜。